大家好，欢迎收听最后一期《银翼杀手》系列节目，我是西蒙，
我是方克里古大卫，
我是 Red，
我是周南。
对，今天将这个录最后一期的《银翼杀手》节目，然后里面可能会有大量的这个私货以及争吵，
对，
因为我们想留半截的这个时长给这个开放式的讨论，因为每个人可能对《银翼杀手》最后结局或者是关于人造人这个。复制人这个概念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嗯，
对
对。
但是上篇我们聊到了最后制作完成，但还没有聊这个电影上映，对，所以我们可以先从这儿开始聊。
其实上映前，投资人啊，两位投资人包括发行方对这个影片还是比较乐观的，嗯，觉得这部作品不同凡响，但是就是说在实际上，他们在一般在公映前呢会搞一两场这个试映会。适应下来结果就是发现可能有一些观众的反馈啊就已经开始浮现负面的反馈了，而且这个数量不在少数，就有点紧张了，就是说怎么办，我们投了这么多钱，就是说会不会已经有什么偏差，我们怎么补救呢，怎么补救呢。其实在几场适应之间，他们做了大量的细节上的一些调整，包括像旁白的进进出出啊，一些剪接。那么导演当然他也觉得不太乐意这样做，
这都是制片公司自己，
对，制片公司自己在主导这个。其实说，其实最后弄到最后呢，就是吃力不讨好，就每一场试映会都是褒贬不一，就观众可能就对半分，有的人觉得哎呦还好，还有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看不懂。然后那个高层的话，就片方的高层有一点神经过敏了，就是说甚至他们觉得这个影片。可能会是一个雷，可能会是一个雷，但是投资人还是觉得很好，那发行方觉得有点问题，就是甚至这种重复工作影响到他的宣发的一个力度，但可能没有太好的去宣发这个影片。那么这个影片它是6月25号，1982年的6月25号首映的。那据当时在现场的鲁斯克豪尔他自己。回忆呢，就是说虽然来了很多的观众，就场面是很盛大啊，就看的时候大家也是但是其实走出影院以后呢，那还是有大量的观众表示什么东西，是不是
没看明白，
没看明白
拍什么呢，这个是拍什么呢，他觉得有点也有点失落，因为他特别的喜欢，就是他其实也是在这个首映式上才看到真正完成的这个
片子
、那包括当然第一是视效，第二还有就是音乐，对吧，音乐这个
对
没说的了，
说
非常非常震撼，但是有一些让人觉得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说他为了帮助观众加深这个对剧情理解，深入探讨这个角色，而在 Descartes 的这个人物身上夹了很多的话外音，
对，
旁白在原本的剧本里就已经很多了，其实在试映会过后呢，他也做了很多的改动，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院线版两个院线版里看到还是非常多，比如他一出场就会告诉你我以前是个警察，我以前是个银翼杀手，
这事儿就给你说明白了，
给你说一大堆然后那个吃饭的时候在寿司摊吃饭的时候说，我跟我老婆离婚了，他嫌我像个寿司，就说我是冷鱼片儿，不会动棒，然后一堆。然后好，那个盖夫带他上了飞车了，然后解释这位就是盖夫他刚才说的话呢叫 City Speak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大家觉得很好玩吧，这个然后 Ray Betty 死了以后，他在那说我就坐在那里看着他死去，然后说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一堆，
但我
挺
喜欢这种感觉，
对，然后最后对我也是挺喜欢，但是可能对观众来说就是说当时觉得这很突兀，就他跟这个片子的整体，因为他其实想营造出的一种，第一是还是那种硬汉侦探的那种形象，就他可能会有一些内心的冲撞，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最当时他受到现代启示录的这个影响，现代启示录里面
也
有
旁白，
有旁白，
对，
但那个旁白是对这个影片是有一些正面的推动意义，不能少了这个，但是在这里就显得他是画蛇添足了，就你在这样一部影片就是说 这样一个节奏，这样一个需要观众去沉浸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加入这么多的这个旁白，可能当时来看是昏招，可能当时看来是确实是多此一举了，
嗯，
就没有必要。包括一些你根本不用说的东西，非要说出来，比如说在片尾，还有就是那个奇怪的片尾
啊，奇怪的片尾，
对，
旁白
还有喋喋不休的说啊，告诉你说 ，Rachel 是一个永久动力型的复制人，人造人十八号吗？对吧？说那个就是特别诡异，就是说让人感觉就是你其实削弱了这个角色，
嗯
嗯，
你削弱了这个角色，然后这个片尾是怎么回事？就是很突兀，当然，当时其实还有一个很不好的因素，就是专业的影评对他的评价普遍不太好，
嗯，
评价不太好。比如罗基·波特说故事很差，不成为一个故事。宝莲凯尔说角色很差，
和二零四九的情况倒不太一样。
当然只有他，当然他还是说罗伊·贝蒂这个角色很好，
嗯，
其他角色都不行，就是说不知所云。那么其实跟现在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呢，美国人的影评啊，尤其这些大牌的这种专业影评，他们的发言是很有威力的，
嗯，
它会影响到你的票房，因为你要考虑它的环境。当年八二年呢，多少影片上映？暑期 ，E.T.
啊，E.T.
约翰卡朋特的怪形，
好像基本都是同期上映的。
杀手，对，还有电子世界争霸战。
嗯，
那么当时还有一个最要命的元素就是 E.T.、
嗯、
E.T. 它是票房狂飙。
嗯，
那么我为什么要去看一个这种
看不懂
这么沉闷的这样一个片子呢？我就看 E.T. 呗，对吧？但美国人可能他很多城市人的，尤其是像这样的人，他的性格上，雷斯科特的评价是美国人是过于乐观的，他喜欢安慰奶嘴。
对，
嗯，但这是他的评价啊，嗯，那他的评价就是说，他拍出来的东西是那种凯尔特式的，很狂躁、很阴郁的东西，可能大家不吃我这一套。
嗯，
加上这些外部因素、内部因素的助力，其实当时很多片子都票房都非常惨，就是因为 E.T.， 因为你市场份额就是这些，你不可能说我一个人叭叭叭所有的片都
看
了，
不看那个了吗？
战狼啊。
所以说呢，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导致什么？它是周五上映的，6月25号周五，嗯，到周六其实就是开始剧跌，
嗯，
到了周日就没有人去看，
哦，
那很多时候就是一场就只有三四个人在那看，
这么惨，
就很惨，
嗯，
对，那海外发行也没能挽回它多少这个情况，
嗯，
那么过了。就几个礼拜就这样就撤下来了，对。然后你想，他的预算是2250万，拍用了2800万，
嗯，
实际上呢，在美国海外院线发行收入3280万，
啊，基本没，
其实就是完蛋
了。
那你还有，嗯，因为成本以外
得分成
的
嘛，
对，
还有分成什么？就是你就是亏了，
亏了，
就完蛋了，就是滑铁卢了嘛，
嗯，
就是说特别的难受。然后怎么说呢？投资人很不高兴，制片人很郁闷，
嗯，
导演也很不高兴，
嗯，
然后演员也很不高兴，
没有人高兴，
没有人高兴，所有人都很不高兴。然后呢，其实就是，那当然还是有人给出正面意见的，比如说试映会，试映会的时候，就是片方就已经很那个了，就是，但是反而是哈里森·福特的未婚妻，当时应该是
啊，对对对，和他一块儿
丽莎·梅西森啊，他去看了，他是很喜欢这部影片的，嗯，
直接跟雷导说，他
跟雷导
喜欢，
我太喜欢你的片子，
嗯，
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位女士就是 E.T. 的编剧，
嗯，
对，
为什么有一种对手的蔑视？
对，然后就是，当然，其实就是大家都很尴尬嘛。哈里森·福特后来自己去看的时候，就不得不偷偷的进影院看，
嗯，
觉得也就是特别难受。但是呢，撤下以后，其实。并不是说我这个影片的生命就结束了。其实，怎么说呢？一部影片，你首先要经历观众的商业市场的考验，但是其次你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嗯。
那么在那个时候，正好很有意思的是，80年代的前中期呢，美国开始就是它的有线电视啊，开始稳定成长。
嗯。
录像带的，拷贝租借也开始形成。规模，因为它的这个市场，
嗯，
就是说这个又是一个市场之手，就是说你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错过了这个院线放映，并不是说你
就完蛋
了，之后你就看不到这个影片了，
嗯，
你还是可以看到，对吧，
嗯，
发行的产品。 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影片先是在有线电视有放映，有播映，
嗯，
然后又出现在这个录像带的市场，你可以买，
嗯，
你也可以租，
可以租。
那我在日本就是可以租到，
嗯，
对吧？它有激光影碟 LED 那个。但是在之后大概院线放映结束以后，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就这个片子它形成了，就是它确实是有这样群体要看这个影片的。
它在录像带市场上特别的火，
对，还是比较怎么说呢？就反而是让它获得了一个进入重新进入大家视野的一个
机会，
一个机会。你不能可能不能说是大众的视野，因为它有固定的观众群，但是客观来说，嗯，这个给它提供了复生的机会。那么他最后终于是被重新评价，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那么，
嗯，十年之后，
十年的时间，
嗯，
那么他其实他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他在这个嗯租片的这个档位上面，那么还是有，但最重要的是有钱赚，
嗯
嗯，
你还是有钱赚的，对，
嗯，
还是有钱赚，然后经过很多时间，其实也会消解掉一些矛盾吧，一些和解，
嗯，
包括像一些权力的让渡，
嗯，
到最后到九一年的时候呢，就是说雷迪斯科特终于有机会说我做一个我要的版本，嗯，做导演剪辑版，九二年推出来的，对，九二年还进行了院线放映，就是当然有限放映，
嗯，
那个时候的盛况就是你当然请了这个复制人的演员去，他说现场简直是就是说都是硬核粉丝，
嗯，
在那
人山人海，
对，就是哎，大家都是非常疯狂的在那边等这部，然后这个导演剪辑版，其实是可能应该是我当时在电视上看的那个版本，
嗯，
应该这是我也看到他第一个的版本，因为他的改动很大。第一个呢，就把他所有的这个旁白，
嗯，
都删掉了，
这是他第一个要去掉的东西。
对，就是说帮倒忙嘛，
嗯，
那还不如不要。第二就是你片尾删掉了，你他在他拿到这个。嗯，独角兽点了头，进到电梯，关门，结束。
嗯，
背景音乐起，整个节奏把握了一下。然后最后就是最重要的是，独角兽的镜头剪进去了。
啊，对，加了一段。
对，
嗯，
这个镜头原先是没有，就是说他拍完了，但是没有被允许放进去。
嗯，
因为放进去以后就概念完全不一样了。
嗯，
这个时候就是说，他等于知道改夫这个人，这个人他。他明白这个 Descartes 的这个记忆是什么样的，
嗯，
那么
等于是给他加了一个这样一个，
就是点名他的身份嘛，
啊，
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其实你也是一个复制人，
嗯，
他后来在访谈里也解释为什么这个复制人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嗯，
为什么你这个战斗力这么差，战斗力为什么只有五是吧，
嗯？
你的战斗力为什么只有五？
战斗数值只有五。
对，然后他的解释是。嗯，他可能真的是泰瑞尔博士的设想中的最完美的复制人，就是那可能因为
最接近人类是吧？
之前的复制人是
太强了，
枢纽六嘛 ，Nexus， 嗯，然后这个他可能是枢纽七型，
嗯，
他可能就是说，因为这跟原作有呼应，原作里就是说他设计 Rachel 让他来测试参加测试，如果他失败了，再推出新的，直到有一天你们会辨别如初，我到底是。仿生人还是
对
真正的人类，那这里也是，就是复制人他可能在他的身上达到了一个平衡，就他可能他在智力体力耐力上可能是不如他的这个老的信号，但是他更像人，而且他不单有记忆之物，他有精神之物，他有真正的情感，然后他也会死，但是寿命可能更长，那但是当时他的就九五年的访谈里提到过这些的概念，当然因为现在有新的影片，它的设定可能也会变化，但在当时的语境下确实是这样。那么可以说这个导演剪辑版跟之前的这个院线版就完全不是一部影片了。那么很简单，就是在院线版里它可能是一个真的人，也可能是一个复制人，
嗯，
但我倾向于啊，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眼睛的镜头，我倾向于他还是暗示了他可能是一个
复制人
、因为在书里面也提到过，就是你有没有对自己做过这个测试呢？
对
吧，那么在影片里也提到过，你有没有对自己做过这个测试，那么在这个导演剪辑版里他就很明确的，而且他在访谈里也明确说他就是一个复制，
嗯，
但是也招致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对对对，
尤其是演罗伊白丁那个老兄，对，那老兄说啊，怎么可以这样，
其实访谈应该不算数，只有影片算数，
对
对，但是访谈是 怎么说呢，我按我来看啊，这个是导演本人的设计，
他想表达
应该是作数，对，
对，
应该是作数，
嗯
嗯。
而且这个影片导演剪辑版里面已经非常明确了，
嗯
嗯，
对，导演剪辑版是非常明确了，嗯，
对。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他2007年的时候啊，又做了一个新的版本，
嗯，
我对这个版本不是特别喜欢，
哈，
对，
就是做了什么改动呢？
嗯，因为他修订了很多穿帮镜头，
嗯。基本上把大部分的穿帮镜头
大部分都
修除掉
了，
竟敢修这个，
对，
对，
有哪些穿帮镜头？
疯了！
但是对，但是穿帮其实是它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因为它确实后期前期和那个中，就是说真正实拍确实是很仓促嘛，有的时候确实是没办法，
嗯，
前后版本有改，但有它有好多的穿帮镜头，比较有名的嘛，第一个就是到底有几个复制人
啊？对，
在逃。
对，最开始、
嗯、不算
介绍的时候数量好像不太对。
对，在粗剪版里呢，是他有六个人，
嗯，
抢了一个飞船，
嗯，
回到地球，想进泰瑞公司的时候，两个人被那个电厂烧死了，
嗯，
四个人在逃，这没问题，
嗯，
对吧？四个人在逃，
对，
四个是 Pris、佐尔，还有那个李勇和
Betty，
嗯。没问题。然后好，到了院线版里和导演剪辑版里，都是一个被烧死，四个在逃。说怎么回事？说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剧本在实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最早他们是有六个复制人，六个都要出。那第一个他整个戏被删掉了，霍吉他的戏被删掉了，所以在殖民地的戏没有，就没有他。那么后来还有叫 Mary 的，
嗯，
这个人是想把他放进里面。剧本都备好了，但是最后呢没有实拍，
嗯，
没有实拍。这个演员他试过 Pris 的镜头没被采用，
嗯
嗯， Stacy Nakin 他就是演那个月光光心慌慌第三集的，
因为预算的问题，这部分就直接
被卡，预算的问题就卡了，
嗯，
本来是他应该是第一个出场的复制人，
他应该是就是一个死去的复制人的状态，躺在一个
就是
一个地方，
正在死去，
对，然后所有的人都在参加他的葬礼，所有的复制人都在参加葬礼，这个时候是所有复制人第一次出现的一个镜头，但这个场景就直接被砍掉了。
对，他因为没钱，
啊，
没法拍，而且演员很郁闷，
都来了来了。
对，但是这个台词的穿帮，他是一直留到了中剪版才剪，才又改回来了，就改了个粗剪版，就是两个被烧死了，四个在逃。
嗯，
第二个就是佐拉被击中了以后，他从这个玻璃里面冲出来嘛，从玻璃门里冲出来。
嗯。
然后这个是替身演员扮演的，当时也很仓促，但是他很晚才拍这个镜头，
嗯，
所以没有很好的做准备。你可以看到，不是原来的演员，
对，那个脸特别的
脸，
一眼就能看出
来，发型，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冲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手上拿着那个起爆器，
哦、
嗯，就是冰糖玻璃。要把它给就是说卸开，因为它是一块块拼上去的，
嗯、
这个是很要命的。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你第一次看到了也就看到了嘛，对吧？
嗯、
这很正常，这就是他影片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嗯、
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嗯。
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他杀掉了这个佐尔，然后他被李昂逮住了。
嗯。
那么这个老兄是里面一个比较。体力很强，但是智力很糟糕的一个老兄，
一个坦克，
他是装弹手，对，然后被暴打
一，
因为有个镜头是他被扔到一个汽车的前玻璃上，但是被扔上去之前，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玻璃已经碎了，就是已经凹下去了，已经成型了，
嗯，可能已经摔过很多次了都，
嗯，没有，就是第一次被摔进去的，然后呢，就是第四个就是鸽子。飞不起来，然后后面穿帮，
就换了一个晴天的鸽子，
又换了一个奇怪的，在另一个地方拍了一个鸽子起飞的、
嗯。
第五个就是拍这个大楼追逐戏的时候，不光很仓促，因为最后还是催着嘛。
嗯，
雷利斯科特和另一个演职员的影子在墙上，你能看见
啊，被那个灯光师照着，
灯光照着，你可以看着他的影子在墙上。但是呢，到了中剪版以后呢，就是除了这个事先砸好的玻璃以外啊，都没了。
啊、
他们好像甚至还请那个乔安娜卡西蒂去重新演了这个从，
对 对, 对
从这里面冲出来的，做了一些合成
的、哦，就把他那个脸部重新就扫描拍摄了，
对，
等于在合成上，
录音台词也改了，复制人的数量对了，
啊、嗯，
最后鸟飞起来的时候还真的是在这个楼顶上
做了一个特效镜头拍，
做了一个新的特效镜头，对吧？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小红来接上，
对吧？这个简直不能接受，这个让我不能接受了。
对
对
对，因为如果每一遍看一遍的话，如果缺少这些镜头的话，确实少了很多乐趣。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它可能整个影片的这个亮度啊有一些更改。可能你确实能看到更多的细节了。
细节
了。
据说 4K 版里就更多了。
别扭，
更多。
别扭。4K 版我没看过。
嗯。
据说我没有 4K 电视。
对，因为我
但是我觉得。
还出 4K 呢。
就上个月出
的，还在卖呢，太狠了。
不过比较欣慰的是，还是有一个穿帮镜头，就是那个车窗玻璃啊。
车窗玻璃，
当然没事干可以回放来看一下。
对对对
对，
反复不停的跳。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就是录像带发行以后啊，这种一个能产生这么多话题的一个关键，因为你和影院不一样，你可以
自己在家
可以逐格的看，
对，按暂停。
对，
按返回，
按暂停返回看。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大伟老师，就是他在十年过后，他的口碑发生了翻转，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是因为有很多人去看，很多人很喜欢，
因为
还是说专业影评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应该是大家自发的，自发的。但是专业影评确实产生转变了，至少我记得罗基波特他公开表示自己的判断有失误，他重新写过影评的。巴林凯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承认过自己失误了是吗？
对
对，他们应该是发现市场上有一小撮这种铁杆粉丝，每年都会固定的为这个《阴影杀手》去刷口碑，不是刷口碑，就是去赞扬他，去分析他，去研究他。
那很有趣啊，就是这十年间，这些专业核心，就是说特别喜欢他的这些粉丝，看的也是院线版。
对，没错。
对，
所以他们喜欢的其实是院线
版，
而且是带旁白带结尾的这个版本。
对，
他们认为这非常非常好，然后他们开始选这个版本。
对，
然后最后大家在看的，现在看的其实都是导演剪辑版。
对，他们觉得也很好。OK， 没问题。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内核在里面吧，就是他们应该喜欢
的
是那
种
东西。
那您觉得一开始这个不被商业市场接受，主要的还是因为媒体的原因？
可能还是因为竞品吧。竞品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毕竟
太残酷了。
对，电影市场这么多的佳片一起上映的吧，而且那个我觉得那个年代，80年代初，正好是冷战也进入一个转换期嘛，他们更喜欢就是从一个压抑的，到可能正好是因为当时里根政策嘛，就是说有一个翻转，我需要更多的内容是这种明快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我并不是很有自己的余力去看这样一个影片。还有就是专业影评可能对他确实产生了一些压力，但我并不是说这些专业影评他没有自己的道理，对，但他客观上他产生了票房的压力，对，造成了他的这个缺口。
当然他们宣传上应该也是有一些问题，就是他们
宣发上运气很大，
对，
可能他们也没有迎合当时的一些科幻片影迷的需求吧。
你想他请了哈里森福特，然后哈里森福特之前拍的那些片儿，
星
球大战
既定的印象，
印第安琼斯，然后他宣传的时候可能给大家看展现的都是这种大特效动作类型的，
就是奔跑啊，
对，
追车呀，什么的，然后观众进了影院，我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看这个，
前面这一个小时在说什么。
对，就是其实他还是有自己节奏的，就是说可能还是需要时间来，你要沉浸进去看，自己体会这样的。
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十年间，他这个院线版其实是没有表明这个戴克的身份的，
没有，对，
所以他会应该会酝酿出这个很多的争论。
对，这个是很大的，就很出名的一个争论，就是他到底是一个他的身份是什么样的。对，
那比较主流的看法呢是什么？
这个没有主流看法，就是说也是对半分吧，
对半分。
但是导演剪辑版出来，就是说但是不同的版本你可以看作它是不同的影片。
那你之前怎么理解呢？在看到导演的采访说了这个事之后，
不，导演剪辑版看了导演剪辑版以后很明白他确实是一个复制人。对，这太明白了。这个
我说之前呀，
这个院线版我是留学以后才看到的。
哦，是后来看的是吧？
对，那个小时候没有途径看这个，后来才看到的这个版本。但是其实 从我个人来说，可能怎么说呢，就是院线版，如果我先看院线版的话，我可能更喜欢这个版本。那我确实也是更喜欢这个版本，但是因为导演的剪辑版我也是先看的嘛，就是说也是先入为主，我不觉得他的旁白很那个，但是确实造成了很多的非议。
嗯，
对，因为每个版本都有它有趣的地方。你像中剪版，他也加入了很多非常比如说在他在飞行的时候，就去警察局或者泰瑞公司的时候，他的这个背景音效也都是不一样的。 加入了很多日语的单词，
对，
很多
像商业广告的
原来都是
背景音这种
啊，不是，它是那个交通引导
啊，交通引导，
就是说几号几号你要加速了什么，你要去哪里停什么，类似这种东西。然后在最有还有就是在那个那几个那无赖抢他的零件的时候，那个台词也都改成日文，我记得原来是德语。
哦，
那后来这个中间版里应该是日语的，至少我能听见日语，你们抢，这是我的，我先看到就给我，这种东西类似。
嗯，
但是就是每个版本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不一样的影片来看，所以这是好玩的地方。所以这个如果你买了这个套装光盘的话，
为什么感觉在推销这个套装光盘？
对，
集合铺有售吗？
没有，对不起，
没有没有，
这玩意儿现在不知道好买不好买了。
不知道，
我买的是三十周年的纪念版，里面有四个版本，
对，
加上纪录片和一些其他的花絮，
五个版本。
五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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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幕后花絮碟，有一张
幕后花絮。
嗯，
然后他们当时为了这个出，2007年为了重新就是重出 DVD，
嗯，
就重，然后给重制版还画过一版新的海报，就是给这又是一个强行植入的硬广。
嗯，
对，这个海报设计师的这个书，我们读库会推出。大家可以以后可以关注一下。对，他最有名的海报还是《回到未来》三部曲，对，
猝不及防的广告，
猝不及防一发，
对，
这个是我们在做了，对、
嗯。
但是怎么说呢？就这个影片，我还是推荐，就上次也说过，就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原作小说再去看，再去看这个影片，也不涉及什么剧透之类的，
对，
至少对82年这版来说是这样，
嗯。
然后这个小说就是影片出来以后还出了特别诡异的续集，什么人类边锋是吧？那巨难看嘛。
嗯
嗯，
那是谁写的呢？那个续集？
他们请了另外一个作家，因为菲利普·德克已经死了。
对、
对，现在应该旧书店还是可以买到的，写的不是特别好，因为他把地外世界的幻想给你打破了。
现在应该是不属于正式的一部分。
现在应该是被扔出去
像星球大战似
的。对，他也属于吃书。那其实就是说在。怎么说呢，在正就是说在他的原作小说里头的很多内容其实他还是没有被吸收到这个电影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除了电影的各个版本以外，这个小说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再去看的，完全不同的一个故事，他的诉求。
小说的主题和电影的主题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不太一样。
嗯，
就是很好玩的一点就是刚才红玉也提到哈，就是这个片子为什么会就是说在十年间就是说等于是大家自发的把它给重新让它得到了一个评价，对吧。这其实就是说最有意思就是这个现象跳出电影以外，它在市场上反而又回到了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们这个的主题。因为它的主题很多，包括宗教，就是说里面有一个叫墨色主义的一个道德观，对吧，道德观。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阴谋论的内容，然后对环境、对未来环境和人对这个环境反馈的一个看法，仿生人对自己的看法，人对自己看法，仿生人对人的看法，人对仿生人的看法。那么在这个小说里面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因为仿生人他毕竟还是一个制品，他也没办法超出人制造他得到的一些东西。还有其中有一点就是你不能够对他人拥有真正的感情的。你无法异形，你没法感受到人家的是怎么样。当然那时候人也很糟糕，就是我的情绪要靠机器调节一下这样的。
对，
他们有一个情绪调节
机，对对对，
是吗？
对。然后动物呢也是大部分灭绝。你那么尤其像主角这样的人，他认为我一定要有一个电子羊，我一定要有一个真的动物，不管它是什么动物，我要有一个动物。因为他原先有一只羊，真正的羊，这是他身份的象征，我很喜欢他，是他岳父留给他的。 就有一天
祖传的 iPhone，
结果有一天碰了一小节铁丝，破伤风死了，
死了，
怎么办呢？很丢人，他特别不高兴，为了这个，然后就是他买了个电子羊，
嗯，
看做的非常好，
对他老婆都不知道，好像
对，但是他知道，
嗯，
就他始终没办法，就是说对这个东西产生一个真正的感情，就是说我知道它是假的嘛，
嗯，
我知道它是假的嘛，你对我来说是没有价值的，你只是我找到新的动物之前的代用品，
嗯，
那么他就跟他的邻居问能不能买个马，对吧？邻居有马，
嗯，
然后自己都花了好多钱去买了一只山羊，
嗯，
你看上最后也没保住，
嗯，
就是那个是真正的动物，非常贵，
对，这个设定其实，按理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对，
就是，
非常重要，
对。因为里面的仿生人因为只有四年的生命嘛，
嗯，
他们对于这个动物其实是没有这种特别深的感情的，只有人类因为失去了真正的动物，所以才会对里面对这些动物有感情，
嗯，
所以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移情测试，
嗯，
也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能真正的因为这个来测试出仿生人。
你看测试里面包括像电影测试里面有大量的对于杀戮动物的这个
嗯
看法，比如说送给你一个牛皮钱包，对吧？
嗯，
大家在吃狗肉，
嗯，
类似这种东西，测试你有没有反馈。就是说，当然仿生人他的反馈会有一定的延迟，不像人，
嗯，
人是下意识的，他会有一个马上就会有一个反馈，他可以测试。但是其实随着越来越先进，这个测试也越不灵。
嗯
嗯。
但是这个在书里其实还是一个，确实是像正南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
对对对。
但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嗯。除了移情本身以外，你移情的对象很重要吗？对吧？你像他历尽千辛万苦，就是也很讽刺，你杀一个仿生人才拿1000块钱，你买一匹马要20000。
他好像有一个主题，就是他为什么要追杀这些仿生人，就是因为他想要买一只羊。
对，
哎，应该是另外一个，
他买了一个山羊。
嗯
嗯，结果没保住，那个羊还是死了。
好像是说你可以买更好的东西了，就
对，
买个马嘛。
嗯。
马他买不起，
嗯
嗯，然后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嗯，其实他的妻子的这个角色在影片里面只有院线版的旁白提到了，那么在原作里蛮重要的，
对，
虽然出场的不多，
嗯，
因为菲利普迪克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应该第四次结婚了，
嗯，
他对夫妻之间的这种奇怪的这种
了解的很深，
并存和对立的了解的很深，他写的非常真实。嗯，他妻子其实是一个点题的一个角色。为什么他对这个自己的先生不太满意？因为他的先生其实进入到一个很可笑的状态，就是说你到底是真喜欢这个真的动物呢，还是说因为他是一个真的动物你才喜欢他呢？如果他是一个假的动物，但是你一样能够对他倾注自己的感情，那他对于你来说不就是一个真的动物吗？有什么区别呢？
嗯，所以他没法投入感情，是因为
他不愿意投入自己的感情，
嗯，
他本能的抗拒，就是说我知道这是一个假动物，
嗯，
哪怕邻居们都知道。
嗯，我记得里面小说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小故事，讲的就是一个人养了一只猫，然后这只猫死了，
对，
他的妻子打电话说，你们给我做一个电子猫，
嗯，对
对，然后说其实我的先生可能他看不出来这是只电子猫，
对，
虽然他一直很爱这只猫，
是的，
嗯。
就是说哪怕是就是他不知道那他其实是一只假猫，但是为什么他对你很重要，为什么他是你的真羊，因为你对他投入了感情，
嗯，
你对他投入的感情决定了他对你的价值，
嗯
嗯，
对，
所以最后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捡到一个假蛤蟆，
嗯，
假蛤蟆，然后他回来，但是他这个时候他的心境也有点变化，就他把这个蛤蟆放在家里面，然后他太太给这个假蛤蟆订了很多吃的，人造苍蝇，
为什么说起来有点不太和谐？
但是如果回到电影来看的话，他最后跟他一起逃走，
嗯，
其实他也知道他不是一个，不是一个
真正的人类。但电影里呢，也比较淡化了，就是他主题其实是风化了，
嗯，
就电影里我觉得非常淡化，甚至说你看不到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主题，因为最后他太太的台词说的很明显了，就是在小说里头。嗯，我先生对他的感情可深了，他虽然是一个电子蛤蟆，
嗯，
但在影片里面其实他探讨的还是怎么说呢，还是生命吧，生命本身。那么在书里面虽然说是仿生人回梦境电子蛤蟆，但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仿生人他是一个过程中的重要的角色，但是你说 它是决定性的嘛，可能是，但是我觉得主角应该还是这个侦探自己和他的这种变化，因为他其实就讲了一天的故事嘛，那也就是20多个小时。
嗯，
在电影里面他可能也淡化了这个概念，他讲的更多的就是你探讨你的这个生命本身的意义为什么，还有你自己的存在，包括像记忆植入，这是他非常重要电影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但是在书里面提到了，也就是轻描淡写的就是过去了。所以说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但是这个影片在问世10年之内呢，大家不断的很多人发现它，然后我们爱上它，对吧，然后不停的去发掘它，不管有没有意义，发掘它背后的一些奇怪的这些故事，然后促成它又重新被评价。那么它是不是你的电子羊呢？
嗯
嗯
嗯，
对不对？你像人总会，人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些事情，
高级的评论呢，
对，
嗯，有
所以说价值判断，对吧？价值判断你是如何来进行？就是说对一件你可以看见的东西，那么它对你的价值究竟是它本身可能在市场上具有这样价值，还是说它对你本人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不对？打个比方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为了玩模型，我想买一支喷笔，但是我当时最好就觉得市场最好，那我想买一支田宫的0.2的喷笔，我买不起，我当然买不起，我哪有那么多钱，2000块钱我去买一支喷笔吗？不可能，那我花300块钱买了一个代用的，这也可以啊，我非常喜欢这个喷笔，这个喷笔现在我还在用。98年我参加田宫的模型比赛，我用这个喷笔做的模型为我迎来了一支真正的田宫喷笔，但它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
我对它的态度，因为它就是我的电子羊嘛，但对我来说它就是一只真正的羊嘛。
是，
对，我觉得这些影片对于它的这些粉丝来说可能也是这样，就最后我们还是逃不过菲利普迪克大神的这个魔掌。
对对对，
对，他对人了解太深了。
嗯，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大家可以轻喷。
嗯，
不用喷，
啊，不是可以请大家轻喷。
对，我觉得说特好，
对，
好，对，让我们这个无言以对，甚至，
就是大家
喷笔这个故事，
大家不想说是吧？
玩游戏也是一样。游戏对你的价值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价值，可能很多游戏能改变你的一生。
对
对，所以很多人不太愿意听别人说这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游戏不好，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嗯，
因为你对他倾注了一些感情，或者你获得了好多东西从他的这个里面。
对
对，所以你会本能的可能抗拒一些这个
游戏，可能更不一样，因为你真的要投入很多的精力，你才能去把它，
对，
才能享受它。
对，
那你还得体会嘛，因为甚至有可能有些东西代表你人生中很特别的时光，
对
吧？
对对对，
一些哪怕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
对，
对，
所以玩家们喜欢吵架，其实也情有可原。
对，
因为大家就是投入的感情啊、时间、精力不太一样，
对，
都是自己电子羊嘛，是吧？
对对对，
嗯，
就是我觉得人嘛，就是总归你一辈子不管长还是短，你总归可能会碰到自己的一只电子羊，对不对？
嗯
嗯。
都是仿生人，
对，我觉得你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没有啊，那我觉得可能你没碰到他嘛，对吧？或者是你碰见了他，他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嗯，
这也很有可能。
怎么有点像深夜情感节目，
音乐有点啊，
对，
聊着聊着变成这个感觉了，没有想到。
现在打入电话的朋友，
对，这个，哎，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可以？以后可以发展一下，是不是？
对，聊这也挺好的，
知心大姐是吧？
但是放出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大家已经看过2049了，
应该上演了。
对，
就是大家应该看完了，但是不知道这个结果怎么样啊，也不知道未来的放这节目的时候，我们几位怎么看这新作呢？
可能2049放出来的时候，对前作的评价也会随之有一些变化，
嗯，
可能会有影响，嗯，但是。是轻微的还是很严重的说不清楚。那大白老师，如果您要有什么想对这个电影主题想要去谈的，您可以从您的角度出发再说说，我们可以跟您再互动一下。
我可以剪到前面，
可以剪到前面去。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影片，其实我觉得它是电影这个怎么说呢，不能说电影，科幻电影吧， 这个业界的一个里程碑。
嗯，
因为它是真正，我觉得它真正很少的，就是少见的实现了所谓的未来主义的。刚才我漏了这个，它是真正的在这个里面实现了未来主义的这个概念。因为未来主义，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虚无缥缈的概念，它是也是在二战前，战间期，二战前然后左右开始兴起来这样一个概念。它有很多表象，就是说表现出来的，比如说，当时你前所未见的那种造型的大楼，器械，生活用品、载具这样的东西，但它其实它的内核，它在，应该是发表过一个宣言，叫《未来主义宣言》，它的内核是和这个影片的制作是非常契合的，就是要打倒一切以前的东西，我做出来的东西你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要让你们震惊。然后但是这个东西从它衍生出来的东西总有一天要把我们消灭光，非常激进，未来主义宣言非常非常可怕，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网上应该有。对，他的宣言
看时间轴
特别对，特别可怕，他那个宣言博物馆就是坟场，你们的思想会在里面朽化，消灭它，砸烂它，然后就是说
就创新呗，
对，就
是
创新。对，今天我们会砸烂旧的东西，但明天我会看到你们用有力的手把我们扔进垃圾堆，我们将欣喜的看到这一切。当然，未来主义到最后，他走出了一个就是说艺术上的歧途，因为他最后变成了意大利的法西斯美学的代表。但是怎么说呢？但是在这个思想概念上，我觉得雷德利·斯科特、塞德米德，包括他所有的这些员工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作品，真的是，就是说你现在看绝对是不过时的。
嗯，
你三十多年过去了，一点都不过时，35年了。你想现在2017年，所有的那个片子里面所有的人造人都已经启动了。对，里昂也启动了，他是2017年4月份启动的。
对
对，他们已经。他们已经启动了，
对
、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确实它是这部片子跟异形统一的，就是他们的电脑界面都是很奇怪的，
对，特别喜欢这种电脑界面，
是
太棒了，
特别喜欢，
还有那照片分析仪的音效，
那个音效绝了，
绝了，
那个、
没治了，特别牛逼了，
啪啪啪，
哒哒哒哒，对，
后期老师在这儿放一段，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轴上那个内容，他的这个对未来的这种设想，其实看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确实是，你说可能会变成那样不知道，但是确实有这样的倾向，就是说城市它自己的这个生长，对吧，我们对科技的发展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会不会吞没我们，包括像现在很流行未来学，对吧，人工智能这些东西，那么还有就是道德的一个模糊地带，
对，
他探讨是无尽的，我觉得
推荐卓越未来这本书啊，
哎呦，还太硬了、哦、这太狠了、哦、这个、对，他里面其实就是说会反复的，就是你在你向未步向未来的这个过程，他会反复的提醒你，就是说我告诉过你，对，我告诉过你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这其实但是话说也不重要，因为它毕竟它是一部形而上的，就我来看啊，它是一部形而上的作品，和它的原作小说是这个是异曲同工，确实也是，它强调的还是一个思想和精神上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很现实，它其实是超前，它现实是真的是一部漫画一样的作品，我觉得它确实真的是实现了，很少见以这样的完成度来实现它。
所以普罗大众们还是很有鉴别能力的，能够把这一部评论家眼中已经跌入深渊的这么一部作品从
拉回来
然后反复的去品味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是的，对，包括他当然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剧组，整个的制作，对，因为真的其实也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他能够在这个业界屹立35年，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对，
行，那时间有限，我觉得刚才大卫老师那个总结已经挺好的了。就是也不补充什么了，想消化消化。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完了也会有点自己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让可能没看过这电影的人再回去看看老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的，
看看我们聊了3集的这一部。电影作品，对，1982年的这部《银翼杀手》，然后回头我们再来评论区 找大爷老师交流交流。
对，因为能不能插入又巨硬的广告呢？
行，
对，就是读库今年的最后一期《1706》里我写的《银翼杀手》的专稿，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可以，行，
嗯，
好，那还有吗？
嗯，其他就是可能一些未展开的内容，我会在集合网做投稿，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指正。
对，
好的，
希望
大
家
可以关注大卫老师那个《银翼杀手》系列的文章。
嗯、
对，嗯，也非常好。对，陆续在节目发的过程当中，应该就发出来了，
应该会有的。对
对、
嗯，
好，感谢大卫老师、
嗯，
谢谢各位，
好、
啊，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